天经里面讲，离四无碍，四死无碍，这个东西不能吃。那这个华严是一切苦乐忧喜学都不受，我们眼光当中他是带众生受，带众生受苦，在他是无所谓的，他的心是永远清净的啊。这个真正是大慈悲心的显露。那么再看呢，第四种，第四种是舍命啊，当然这个里面也是有神通的啊。如果没有神通的话呢，必定是对于佛法非常通达的人啊，他才能做到啊。如果自己在佛法上没有成就，这一条我们做不到啊。舍命，舍生命啊。若见众生遭无见业，当受大苦。无见业，他遭堕阿鼻地狱的罪业。那堕地狱太苦了。我们想救他，救他的人又没方，又没办法。啊，又没有方便法门。啊，不能够终止他不造业。那怎么办呢？你看，愿自断生命啊，先堕地狱啊，别堕狱时啊，令彼脱苦，乃名为殆，这是真殆。所以这个是决定是阿罗汉以上的大菩萨啊。他看到你造这个重业了，要堕地狱，他先到地狱等你。你到地狱的时候，他来为你说法。他来劝你回头啊，这正是像地藏菩萨干的事情啊。地藏菩萨就是这样的啊。那么这是一个种舍命啊。那么还有一种舍命呢，就是我们世间人能做到的，但是问题你肯不肯干啊，你肯不肯牺牲呢？就舍己去救人啊。看到一个人造无间罪业，你晓得他造这个罪业必堕地狱啊，也是没有方法劝他回头，这怎么办呢啊？当他这个业还没有造成的时候，把他杀了啊。诸位要晓得这个杀不是犯戒啊，这个不是犯戒，这叫做开戒啊，这叫开戒啊。譬如佛经里面呢，有这么一段公案：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，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不是是过去多生多劫之前行菩萨道啊，有一次跟到一个贸易团体啊，那是乘船从海外回来，这个船里头带了许多的珍宝啊，财物。其中有一个人呢，起了个念头，要想把这个同伴呢都害死，他把这个财物啊独吞了啊，独占。菩萨由他心通晓得了，知道了，这个时候没法子劝他，你要劝他，你不能这样做啊，你这样做将来有罪业啊。那他头一个杀你，为什么呢？我的这个秘密也被你知道了，首先要杀你灭口，没法子，是历练之婚的 啊不会回头的啊。菩萨在这个时候怎么办？他这个罪业成功了，他要是实现了造成了，他要欠全船的时候几百人的性命啊，他欠这个命债。那么又呢，等于说偷盗夺了人家这么多财富啊，他犯了杀，犯了盗，这是性罪啊。这个罪业不是少，是重啊，要杀几百人的性命的时候，必定堕无间地狱。 趁他这个念头在起还没有实行的时候，先把他杀掉，先把他杀掉。他被人杀了，他没有罪呀。他虽然起这个念头，这个念头并没有实行，换言之，他还堕落，他都不会堕到地狱去。就这个事情没成功嘛，想害人没害成嘛，就前面讲嘛，他想做卧室，他没做成嘛，所以他这个过失小，他没有罪有过，他绝对不堕地狱。这个等于说是从地狱里把他救出来，把他救出来，从三恶道里救出来。那么菩萨这样做有没有罪呢？有杀人吗？当然是有罪了。菩萨的时候，他的愿望是：宁愿我堕地狱，不叫你堕地狱。这个不得了啊！这个就是代众生受苦。代众生受苦。他是大慈悲心杀他的，为代他受苦而做这样重大的牺牲，这个是舍命。那么第五种呢是有粗，粗是什么呢？我们初发心的时候曾经发过这个愿，未有初发心时有愿在先呐，愿常出恶道，乃至即是身为大愚，即名为代。那么这也是讲释迦牟尼佛因地这个行菩萨道的事情，在这个饥荒的事情，这个时候，菩萨示现这个大愚，故意游到岸边被人捕去，他们可以能够饱食。解决他的饥荒，那个鱼说，那个鱼是菩萨变现，这个是真正一生的苦，一生的代苦，但是这也不是我们平常人可以做得到的。第六个意思呢是童真，为愿。是修善，苦是修恶，二修皆性具，故曰童真。善恶无自性，性就是真如本性。真如本性悟了就是善，迷了就是恶。所以就是自性迷悟不同而已，相不同，作用不同，体是同的，所以体叫同真呐，所以即真之大运，前知即真之苦处，令彼前消即名为代。那么这个就是佛诸佛菩萨冥冥之中啊，加持一切众生。所以有一些人做恶，他会受什么？受良心的责备，那就是佛菩萨加持的。有一些人做恶呢，所以是他良心也不足，也没有做这个自责的，这个就是佛法里叫一禅体，一禅体没有善根呐。那个没有善根，这种人就少数，毕竟不是多数，比如前几天报纸上判刑的那个卖了个馊水油的，法官问他有没有后悔的意思，他一点都没有后悔的意思，这在佛法叫一禅体，一禅体呢断了善根的人。断善根的人果报一定在地狱，一定在地狱，他是一点善根都没有，
造一切恶事的时候不知道后悔，不没有良心是这个责备，我们是一般叫丧尽天良啊，这没有良心的啊，这个罪恶是很重的。那么只要啊还有一点良心在啊，佛菩萨冥冥之中啊都会帮助他啊，会帮助他啊，所以他这个良心常常会发现啊，一定能够改过自新。那么第七呢是直体啊，是佛菩萨以法界为身，自他不二，故众生受苦即菩萨受苦啊，无有异也，故须代苦。这就是佛菩萨为什么要发心代众生受苦啊，那就是佛菩萨的观念呢跟我们不相同啊，我们不晓得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他知道啊，他晓得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，是真正的自己啊，所以众生苦的确就是自己苦，众生乐确实就是自己乐，所以我们后面讲到恒顺众生就是基于这个道理来发明的啊。为什么令一切众生欢喜，就是供养诸佛，就是令诸佛欢喜啊。那么你叫众生受痛苦，就是叫佛受苦啊，叫众生受难，就是叫佛受难。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而后才晓得如何来修供养佛、供养菩萨啊、供养三宝啊，一定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那么这是这一段呢，我就跟诸位介绍到此地啊，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经文。经文里面说，若诸众生啊，因其集结诸恶业故，这个恶业呢，的确是如此啊。不仅我们这一生一世啊，在那里造啊，其实是生生世世都在造恶业啊。怎么晓得呢？我跟同学们说过，你们把这个十大愿望一条一条的自己好好的反省检点一下，条条都违背了啊。第一个礼敬诸佛，我们对人就做不到，就做不到啊。我们对几个人有礼貌有尊敬心呢？没有，我们这条没做到。啊，菩萨修这个法门，当然一切众生所以是有迷有悟啊，有善有恶啊，愿意接受我们礼敬的，我们对他一定要礼敬，不愿意的我们回避，回避他心里欢喜啊。总而言之，菩萨所在之处啊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，他不愿意看到我，我回避他一点啊，让他心里欢喜，不要叫他生烦恼啊。这个就是礼敬啊，一定要明白礼敬的意义、行法、境界，你才能修，要不然你怎么修法啊？称赞忏悔啊，一直到后面普皆回向，我们没有一条做到 所作所为啊，与这个十大愿望、十种刑罚完全相违背。啊，这个就是积极助恶业故啊。所以我们今天感恩的这个果报是极重的苦果。这是我们自己是当前所承受的啊，怎么样消业障呢？给诸位说啊，你要好好的记住，唯有念佛可以真正的消业障。业障消除的相，自己能够觉察得到，心里面清净了，是业障消除了，常常生欢喜心，业障消除了，这个夜晚不做噩梦了，这业障消除了，遇到一切境缘都很顺利的时候，这里业障消除了，这个得失懊恼的心天天减少了，这是业障消除啊。要从这些境界里面勘验自己的功夫啊，我们认真这个自己修行，帮助别人啊，以佛的教理教法啊，为人演说，这就是带众生苦。尤其是后面两句，令彼众生悉皆解脱究竟成就无上菩提啊，这个是菩萨发愿带苦到了极处了啊。众生不成佛，菩萨带苦之愿就一天不能够间断。那么这一段呢，这是回向菩提啊。再看下面一段呢，回向实际。菩萨如是所修回向，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自回向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生于意业无有疲厌。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在每一课里头都读到啊，尽法界虚空界，它的意思与回向实际一样啊。这个注解说，大俗云回向所以要向三处者啊，这都是我们必须要记住的。凡是菩萨比大悲下化，大智上求，更需立众生相及菩提相，故须三言。这个道理在此地啊，诸相的修行不能够圆满啊，所以一定要向三出。原理就在此地。下面他又给我们举例说明啊，第一个真实相，那么你必须要回向众生啊，你要不回向众生，换一句话说，你证不了实相。真实相，我们换一句话来说，比如我们念佛要想念到理业心不乱，正实相就是理业心不乱啊。你不能把你所修的一切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，这个理业心不乱得不到啊，这是我们必须要记住的 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念念就想成就离业心，啊，上品上生，花开见佛，啊，把我与众生的界限突破，我与众生是一，不是二。融合成一体，你就很容易得离业心不乱。那么度众生必须回向是基，必须回向菩提，唯得菩提呢，那也要回众生，回向众生也要回向是基，可见的是一二三，三个二一，这三个是分不开的，这是说明为什么回向一定要像这个三条，这个注解诸位细细去研究，再看底下这一段经文，善男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十种大愿具足圆满。到这个地方，这是一小段，这一小段是借前面的两段而来的。下面呢，这是借归到三处了，若诸菩萨于此大愿随顺去如，则能成熟一切众生，成熟就是正如，则能随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一句就是回向菩提，成熟一切众生，回向众生，这回向菩提，则能成满普贤菩萨住行愿海，这就是回向时机。一切菩萨广大的愿海行海，都是以十大愿王做根本，所以十大愿要是具足了，那就必定成就圆满一切菩萨的行愿海，而能够证得无上菩提。我们念佛人要在这一句佛号里面一声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一声佛号里头圆满具足十大愿望，那你这个念佛了就是修的普贤行愿，你这种修法跟华严经的善财童子是无二无别，这个修行法就是此地所讲的具足圆满随顺去如，随具足圆满是讲你这个十愿呢你都做到了，而正在修行就是依照这个方法来修行的，你要注意呀，随顺去如，什么事情都要随顺，随顺的心是清净的，是自在不要攀缘，攀缘的心就不自在了攀缘有烦恼随顺没有烦恼 贪缘是起了分别执着，这起心动念，随顺里头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，所以才能够去除这个三处啊，众生菩提实际，唯有随顺才能够去除三处，去除三处是真正回向的意思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幕后这一句，这是劝勉我们：是故善男子，如遇此意，应如是之。你对于上面所讲的道理一定要晓得啊，还要像上面所讲的这样知道这才行啊。为什么呢？上面普贤菩萨所讲的就是毗卢遮那佛所说的，佛知佛见的，所以劝你应如是知啊。这个是真知真见的啊。如果我们的见解跟此地所讲的不一样，你自己要觉悟，我们的见解是错误的。要依照经论的见解修正过来，换句话说，把我们自己的知见要卸掉，取佛菩萨的知见，修正我们自己业障习气毛病啊。修行学就是修的这个东西啊。啊，李老师在讲经常常讲啊，修行学什么？去习气而已啊。习气没有了，你就是佛菩萨嘛。啊，有了习气啊，你就是凡夫啊。凡夫与佛菩萨不相同的地方就在此地。底下一段经文较量功德啊，这个经讲到此地，我们那个大课上写的是正是普音，这个正是普音一段呢，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就讲完了。底下一段呢是比较这个功德，你再晓得佛法的殊胜。我们把这个文念一念：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那么这一句是个能比较的人。什么人能够较量比较呢？要善男子、善女人。那么这个善的标准，在《华严经》，尤其在这一会，诸位要知道，必须要具足十大愿望才能成为善男子善女人。那么换一句话，像我们都不够格，如其不然的话，对于净土法门真正具足信愿行也行，也可以成为善男子善女人。真正具足性愿行啊，其实性愿行跟前头讲的十大愿望没两样。你仔细去观察啊，性愿行三条开出来就是十大愿望，十大愿望一归纳就是性愿行啊。性里面有十愿，愿里头有十愿，行里头有十愿。 那么再观察十大愿王，离境里头有心念心，称赞里头有心念心，供养里头有心念心，乃至于普界回向里头都有心念心。所以具足心念心就是具足十大愿王。我们在恍然大悟，原来善财是这么修的呀！文殊菩萨是这样教给善财童子的，我们也明白了，我们也会了。会了善财童子一生能成佛，我们这一生怎么能不成就呢？当然成就。所以这个经呢，一定要与弥陀经呢这个疏钞演义合起来看，你才晓得弥陀经跟华严经是一部经，是一不是二。我们看下面这个较量，说一满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为成熟，一切世界上妙其宝，即住人天最胜安乐。前面这是讲物质上的供养啊，在布施这个数量呢，诸位去看注解啊，我在此地不多说了。数量比金刚经上讲的要大，金刚经上讲的是以大千世界七宝布施，此地是讲满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为成熟一切世界，这个数量比金刚经大的太多太多了。末后这一句住人天最胜安乐，这是精神上享受的布施。你看物质的享受，精神的享受，这无量无边的以这个来布施，不是而所一切世界众生，不是不是一个人，像前面所讲的一样境界的那些众生，不但呢不是这些众生，而且供养而所一切世界诸佛菩萨，上供诸佛了，下施众生，这个佛报不得了啊，真是无量无边的广大至极。供养多久呢？不是一天两天，不是一年两年，是今而所佛刹极为成熟，即相续不断所得功德。你看一层一层的这个比较啊，确实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啊！这样大的数字啊，这么广大的境界啊，所得的功德，说若复有人闻此愿王一经于耳所离功德，彼前功德百分不及一，千分不及一，乃至优婆离沙陀分已不及一。金刚经上讲布施大千世界七宝不如啊为人设一四俱寂，这就说明了财布施不及法布施啊，这是在广修供养的时候一再劝勉同修要认真修法布施啊，法布施的功德无量无边。尤其是这一部经，这个十大愿望，纵然听了一愿，纵然听了一字、一句、一偈， 这个功德都不可思议啊。这一段经文大主意是教人依法为师，在注解里面有几句话很重要，注意翻到64页，这个小注第四行，第四行当中就是说出这个比较的用意，是为人但能闻此愿望，不说全文，不说全文，但能闻此愿望，虽闻一四句偈，这是讲时间少，时间很短暂，不是长时间，又说是一经悦耳，这很短暂的听到，只闻一偈，这个所有的功德呢，就像前面一样，无量无边，微尘刹土的大千世界七宝，那个布施供养的功德都比不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财布施啊，那个福报是有尽的，再多享受的尽。法布施是启发你自己的智慧，启开发你的法心，它的功德是无有穷尽的。所以世间财物布施决定不能与出世间的法宝相提并论，这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的，一定要认真的修学。那么下面呢，这是讲到这个法宝的功德，能弥罪，能生福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这有个同学提了个问题，法界如来与这个法身如来意思是不是相同？相同的，这个意思是相同的。好，我们下一次讲经啊，过年快到了，今天是我们这一年最末的一回，普贤行愿在这个大专讲座我们讲得很圆满，每一位听的同学都很欢喜，那么在这最后呢，希望诸位真正能发菩提心，修菩萨道，学菩萨行，更愿诸位发愿呢，为阿弥陀佛的使者，以普贤行愿力故，转弘净土，普度众生，更希望大家要能够直下承担，不要客气，不要谦虚，这个事情我做不到，你去做吧，这就不好了，自己要直下承担，做阿弥陀佛在这个世间戒引众生度众生的代表人，那么你将来决定能往生，这是真正的菩萨护持正法，许佛慧命，我们下一次是在开年，过历是2月17，农历是初九，初九是星期一，我们135恢复继续讲经，讲这个《弥陀经疏钞演义》，谢谢诸位。